这屏幕我希望大家可以看到，在今天讲到的开头，我想进行一个测试，众人是不是都可以看到图上有许多多彩的小圆点，对不对？那么大多数人是不是也可以看到圆点所组成的数字？当然我不是个验光师，但我还是想检查你们的眼睛好不好。这张图呢有什么数字？刚才我听到这个呢，这个呢，这个呢，哇！刚才有没有人看不到某一些数字？好像这不是，这是比较正常的，这是比较正常的。按照统计，十分之一的男士都有一点色盲。很高兴知道你也是色盲。实际上刚才那些图画连一个数字我个人都看不到。那么聚会完了的时候，千万不要找微兄叫我给我们测试，这是什么颜色，那是什么颜色。色盲不意味着我们根本看不到任何颜色，但是我确实看不到刚才那些图上的数字。那么上周我们刚开始查考耶稣讲的一些比喻，我们看到听到多种的反应，其实有一点像刚才所进行的测试，有的人看得到，有的人看不到。简单的明白耶稣讲的比喻当然挑战不到，但是并不是说所有的人真正的明白，毕竟有多种的反应，有的人明白，有的人不明白。那么上周我们看到耶稣讲比喻的目的是什么呢？咱们看一下13章11节，你们记得没有？第十一节耶稣说，天国的奥秘只给你们知道，却不给他们知道。我们只能通过耶稣的启示才能够真正的明白天国的道路。咱们看一下刚才 Betty 给我们念的34节，耶稣用比喻向群众讲了这一切，他所讲的没有不用比喻的，这都应验了先知所说的，我要开口用比喻，把创世以来隐秘的事说出来。我们需要耶稣的启示，当时的门徒也是完全的依靠耶稣的解释。比如看一下第36节，耶稣离开群众进到屋里，门徒前来问他，请你给我们解释天离败子的比喻，就是说他们需要耶稣的帮助来明白。那么这些隐秘的事到底是什么呢？咱们翻到最后几节，51节，耶稣说，这一切你们明白吗？他们回答说明白。耶稣说，所以每一个做天国门徒的经学家就像家主从宝库中拿出新和旧的东西来。从一个理解整个马太福音的角度来讲，第52节算一个非常关键的经节。像一个家主从宝库中，耶稣拿出新和旧的东西来。旧的东西因为耶稣所讲的有连续性的，在第5章耶稣说，不要以为我来是要废除先知和律法和先知，他不是来废除，绝对没有。他接着说，我来不是要废除，而是要完成。耶稣所传的天国福音跟旧约有连续性的，但同时也有应验的方面。按道理他所应验的不应当让那些当时的犹太人 感到吃惊，不应该让他们吃惊，因为旧约的预言、旧约的预表，实际上都应当准备预备他们能够明白耶稣天国的来临。比如说旧约的预言中说到大卫的子孙，他要永远做王，对不对？那么同时他也预言将来要来一个受苦的仆人。那么依靠耶稣的启示，我们现在可以明白这两个不同的被预言的人实际上是一个人，也就是耶稣基督。那么前面我们唱的那首歌《奥秘奇妙高深》，温柔谦卑的人竟是威严真神，这是个奥秘，我们需要耶稣来使我们明白。话说这么说，因为人人都应当面对审判，许多人仍然是不明白的，包括当时的以色列人。这些奥秘，这些新的东西，人们根本不能理解，除非耶稣给我们知道。难怪福音书里我们多次的看到以色列的反抗，上周你们记得没有，他们那些法利赛人，他们商议怎样对付耶稣好杀掉他。那么不足为奇的是，耶稣的门徒很困惑，如果耶稣真的是天国的君王，为什么那么多人没有接受呢？耶稣用撒种的比喻让他们，让我们明白，听到多种的反应，避免我们有不切实际的期待。那么今天我们要简短的考虑剩下的其他六个比喻，都起类似的作用，帮助那些被困惑的门徒，也帮助我们21世纪住在伦敦的基督徒，让我们有实际的期待。你们有实际的期待呢？我希望今天下午看看这六个比喻真正的帮助我们有更实际的期待。虽然有六个比喻，实际上是三对，稗子和王子的比喻是一对，就是第一个然后最后一个，芥菜种和面酵的比喻是另外一对，然后宝贝和珍珠的比喻也是一对。总的来说，这六个比喻解释三个不同的方面，都有一个现在和将来的角度，都是关于天国扩展现实的状况，都是关于天国扩展现实的状况。那咱们先看一下第一个，即使是第一个和最后一个，迟来的丰收，迟来的丰收。这我们也要看到稗子和王子的比喻。咱们看看第26节，13章26节。到了伐苗土会的时候，稗子也衔出来。因此第28节，主人的仆人提问，你要我们去拔掉它吗？主人的答案就是这比喻的关键原则。看看第29节，他说不用，因为拔稗子的时候恐怕也把麦子连根拔出来，收割之前让他们一同生长，到了收割的时候，我会吩咐收割的工人先拔掉稗子绑起来留着焚烧，却要把麦子收进我的仓里。我不是个农人，可能你们很清楚地看得出来我不是个农人，但是如此基本的原则我也可以理解，我也可以理解。看看屏幕上的照片，麦子稗子都在一起是吧？如果你把稗子拔出来，不可避免的是把麦子也拔出来。当然先等到收割的时候，否则的话不故意把麦子拔出来是不可避免的，对不对？朋友们，这比喻跟天国的扩展到底有什么关系呢？我们需要猜一猜， 不需要，我真的是不需要猜测。你看耶稣给我们答案第三十七节，他来解释一下。第三十七节，那撒好种子的人是人子，天就是世界，好种子的就是属天国的人，败子就是属闹恶者的人。第三十九节，撒败子的仇敌是魔鬼，收割的时候是这世代的终结，收割的工人是天使。那么这时代的终结指的是耶稣再来的那日，对不对？审判的那一天。那么现在末日之前，基督徒和非信徒要混合存在，将来到这时代的终结，像一个农人收割的期间，神必要把信徒和非信徒聚集然后分开。总之当时到那日，终于要天国完全要来临。不过首先呢，要等到历史的终结，这是个迟来的事件，对不对？其实第四十七节到五十节王子的比喻正是强调同一个要点。咱们看第四十八节，王满了的之后，人就把王拉上鞍坐下来，把好的捡出收藏起来，不好的就丢在外面。这世代终结的时候也是一样，那时天使要除处，把恶人从义人中分别出来。那么非信徒朋友们，我们特别高兴 St. Helens 几乎每个星期天我们的聚会至少有一些还没有成为基督徒的朋友，我们特别高兴你们在我们中间。我们以前都是非信徒，所以特别欢迎你们。那么这段经文的主要目的不是来让你们感到惧怕，但是实际上耶稣常常警告劝勉我们不要忽视将来上帝审判主己分开的那日。另外一段经文如下描述那恐怖的未来，使徒保罗说，不听从主耶稣的福音的人，当主来的时候，他们要永远沉沦的惩罚就是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那么虽然耶稣在这里两次所强调的重复的活路不是活路，活炉哀哭切齿，这些图画只是比喻，但最后的后果就更可怕残忍，就是更惨不忍睹。既然我们难以意识到完全与神隔绝的严重性，耶稣常常用如此的比喻来警告我们，拼命的去劝勉我们去悔改。那么感谢上帝的怜悯，这是个迟来的未来，这是个迟来的丰收。谈到主再来的那日，使徒彼得说，一日如前年，前年如一日，并不是说主耽误他的应许，而是他是宽容我们，宽恕我们，不愿有一人灭亡，却愿人人都悔改。那我们天国的子民呢？我们基督徒要怎么回应这两个比喻呢？当我们意识到这是个迟来的丰收，我觉得至少有下面两个含义。第一，我们不必逃避这世界，我们不必逃避这世界，不应该主张分离主义，也就是说基督徒没有必要像一些动物要冬眠，不需要像一个和尚逃避到山区，没有，我们可以继续住在伦敦跟非信徒在一起。现在麦子和败子混合在一起，属天国的人以及属魔鬼的人一起活在这世上。其实我们现在还不知道 最后到底属魔鬼的人到底是谁。因为也许现在我们在这里的一些非信徒朋友实际上是属耶稣的人，但是他们还没有悔改，但是将来在今后的日子他们也的确会悔改与神和好。那么虽然将来确实要分开，目前在这个时刻我们还没有到那个阶段，当然我们基督徒要分别为圣，我们的行事为人要跟非信徒截然不同，但是这并不是意味着我们要与非信徒分离，鼓励所有的基督徒都要隔离在一个基督教的自治区，宁夏是回族的，然后这个地方是基督徒的自治区，没有，不行。现在我们不必逃避世界，并且我们第二呢，我们不必太理想，我们不必太理想。谢谢，我也忘了把手机啊，那没有没有忘了，我前面忘了，但是老忘。现在我们不必逃避世界，也不必太理想。据我所知，好多年轻的大陆人实在太理想。如果你是大陆人，我不知道你同意不同意这一点。你很理想吗？从80年代以来，在很大程度上，年轻人周围的环境不断的改善，你们家人的生活条件也不停的提高。弟兄姐妹，我们不要有不切实际的期待。现在呢，麦子和稗子混合存在，无论何时何地，我们不能躲避稗子，我们不能避开让我们吃苦的非信徒。咱们不必太理想，我们常常都是不是这山望着那山高。这不只是80年代的人，我们50年代的、60年、70年，我们都是不是会这样？这山望着那山高。只要我们换一份工作，我就可以找到一个通情达理的老板。不行，不能保证。只要耶稣还没有再来，如此的事情是不能保证的。准备作为海归的朋友们，当然回国之后你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挫折，但是到时候可不要这山望着那山高。当时不要以为啊，如果我还在伦敦一定没问题，一定很顺利，不一定。我们还在等候末日的聚集分开。与此同时，我们可以放心，所有属那恶者的现在让你受到剥削的人，将来一定要面对审判。感谢神。那么那时天使要出来，他要处处把恶人从义人中分别出来，这是个迟来的丰收。下面咱们接着看渺小的开端，第31节到33节，这两个比喻都是有这个特点，一个渺小的开端。你们有没有看过芥菜种子？我手中的你可以看吗？当然看不到，因为手上没有。即使有的话仍然看不到，仍然看不到，很小。其实我这不知道是不是一个芥菜种子，我把那个 mustard seed 放在 Google Image， 就是有这个，所以有可能，但是我不能肯定，我不是一个那个 gardening 专家。那么面教也是如此，对不对？面教也是如此，几乎看不到，是因为它非常非常的渺小。那么之所以耶稣选择芥菜种和面教，不仅仅是因为都很渺小，而更主要的是经过时间的过程，渺小的东西变成主大的东西。你看，这是个芥菜树， 不是说芥菜树是树木最大的，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一个渺小的种子变成一个成熟的树木，这变化实在太奇妙，对不对？那咱们看看第32节，它是种子最小的，但长大了却比其他的蔬菜都大，成为一棵树，甚至天空的飞鸟也来在它的枝头打窝。那么第33节的比喻也差不多，面教藏在山兜里，真是看不到，但是它所引起的效果非常的奇妙，对不对？不管是芥菜种还是面料，刚开始看起来它微不足道，但是经过一段时间，它的变化已经太引人瞩目。那么当时的门徒，他们自然被困惑，他们真的很希望耶稣的确是天国的君王，反而我估计他们一直在想，为什么现在大多数人不认耶稣做王呢？为什么他国度的扩展看起来很不起眼的？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也照样，有时候我们难以相信，如果耶稣真的做王，为什么去年福音之家只有2-3个人归向神成为基督徒呢？只有2-3个人。如果耶稣真的是王，他干嘛没有让所有的人都归向他呢？说实话，我们目前的基督徒还是跟远先的门徒有差异。我们可以看到早期教会不起眼的开头，然后现在已经传遍世界的每个角落，变成一个大规模的全世界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运动。文化大革命的期间，在国内基督徒非常不容易，对不对？他们只能偷偷的查经，只能偷偷的聚会，基本上不可能有团契生活。那么当时国内的教会看起来相当可怜，很不起眼，反而众所周知，最近三十多年中国大陆的教会的复兴非常非常的奇妙。即使按照共产党的统计来算，中国教会的复兴早就变成世界历史最前所未有的复兴，这是按照共产党的统计，很奇妙。那么当然这不只是国内教会，其实60年代当 Dick Lucas 开始带领 St. Helens 我们这个教会，他看到我们在 City 这个位置，他知道教会确实很有潜力，但是当时参加 St. Helens 的人有多少呢？只有5-6个人。难以想象几十年之后，全世界很多教会又曾经归属 St. Helens 的弟兄姐妹，包括几百个参与 St. Helens 培训的带领人，包括在伦敦有不少 St. Helens 的职堂。刚开始只有周二中午的聚会，我相信当时 Dick 没有想到40年之后礼拜天有4个聚会，有1000多个基督徒。如果当时有人告诉 Dick 将来有一个中文普通话的聚会，那是不是更不可思议的？其实谈到我们普通话聚会，咱们也可不要忘了福音之家不起眼的开端，一个渺小的家庭教会，刚开始我们常常不到10个人，每周3年半聚集在我们的客厅里。当然现在我们算不上大规模的，但是和刚开始的情况相比，真是有巨大的变化，感谢神。这就是天国扩展滴滴答答的样子，并不是说所有的小聚会一定变大，不是这个意思，但是都有这个潜力。 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天国的扩展是锐不可挡的局势。前几天我听别人讲，有一个福音之家刚回去的回国的姊妹，她最近感到有点不知道为什么两年半的聚会录音在这里好像有问题，所以就是以后再录音的。刚才你们听到有一个刚回国的姊妹最近有点灰心丧志，好像有各方面的理由。他在伦敦有美好的时间，在局内的有很明显的成长，他更加认识神，他更渴慕聆听神的话语，他更热心的把福音要传给亲戚朋友。但现在回国之后，好像他发现许多亲戚朋友不想听他所讲的关于耶稣基督。除此之外，他所找到的教会非常小，尽管弟兄姐妹都很爱神，而且很看重正从福音真理，但是呢，因为每一次只有十来一个人，没有一个纯知就培训过的一个带领人，而且除了两个其他人以外都是年纪挺大的弟兄姐妹，叫海怪自然变得有点沮丧，感觉跟他在圣汉伦带的那段时间很不一样。那么芥菜种和面教的比喻是不是要给这样的一个人很大的希望？不管是个人传福音好像没有收获，或者是归属一个渺小的福音团体，咱们可不要怀疑将来巨大的变化。借着圣灵的工作，通过福音的力量，神常常使用一个渺小的开端使他的国度变大，甚至从一个不起眼的开始变得一个规模挺大的福音工作。我们这个两年半在 St. Peter's 的普通话聚会刚刚开始，看起来细小不显眼，但是我希望我们明白这两个比喻以后，大家更有信心地献上我们的祷告，愿神大大的利用我们使他的国度扩展，让更多的人悔改相信天国的道，也就是说让更多的信徒和非信徒明白耶稣解决罪恶的问题，使我们现在可以与神和好，享受美好的关系。实际上不管福音之家的将来到底如何，我们不能保证它一定会扩大，但是我可以保证的是天国的扩展是无法停止的，无法阻碍的。迟来的丰收，渺小的开端。最后呢，咱们看一下44到46节，无限的价值，无限的价值。既然原先的门徒遇到不少坎坷，经过许多挑战，很有可能他们也开始怀疑，跟从耶稣付出代价到底活得来吗？最后这两个比喻帮助我们明白，虽然现在付出代价是不可避免的，但最后绝对值得。咱们看一下44节，天国好像藏在天里的宝贝，有人发现了就把它藏起来，高高兴兴的离去，变卖了他的一切来买那天地。天国好像一个商人搜罗宝贵的珍珠，他发现了一只极贵重的珍珠，他就离去变卖了他的一切来买那颗珍珠。我相信如果今天我们采访一下所有的基督徒，福音之家的基督徒，我们会发现有的人像那个搜罗宝贵珍珠的那个商人。为什么呢？也就是说我们信主之前我们已经感觉到属灵的空虚，因此我们认真的开始追求真理，我们一直在找到最宝贵的真理慕道。其他人呢，可能更像那个走在天里的人，很突然的又很偶然的发现宝贵福音的真理。也许你是刚来英国，从来没有考虑过基督教，然后今天第一次听到，然后哇，这里有这样的人很有可能。大家注意这两个比喻的共同方面，两个不同的人但是有共同的方面，当他们找到那宝贝， 因为他们认识到他独特的宝贵性，他们做什么呢？他们甘心乐意的高高兴兴的变卖他们的一切。后来我们要唱那很著名的赞美诗歌《奇异恩典》。朋友们，你自己可不可以真诚的唱《奇异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要是你还没有体会神无条件的爱，那有点像那个走在天里的人，恐怕他以前常常走在同一个地方，但从前不晓得地下有秘藏的宝贝，然后突然他找到了。奇异恩典是这样说的：初心之时即蒙恩惠，真是何等宝贵。我实在的告诉你，如果你接受这无限价值的福音，你绝对不会后悔。认识耶稣的确是一生中最大的福分，真正的满足感、安全感你可以得到。从罪恶的公价被释放出来，无法形容的平安喜乐，奇妙有保障的盼望，等等等等。在基督里，神确实把各种属灵的福分赐给我们，对不对？这不是一个成功福音。在马太福音，耶稣多次的提到付出代价是正常的基督徒生活。他说顾惜自己生命的必要丧掉生命，但为我牺牲生命的必要得着生命。非信徒朋友们，如果你现在像一个看不到数字的色盲的患者，那我希望你最起码还是愿意开始参加周三晚上的慕道小组。在探讨的过程中，我真的希望你们也发现认识耶稣的确是一生中最大的福分。那我们弟兄姐妹呢，我们不要回头抱怨为耶稣所付出的代价，我们要天天想起认识耶稣无限的价值。但我们现在付出代价，不管是在工作的迫害，还是不愿意跟非信徒结婚所造成的问题，将来当我们终于到了那新天地，我们肯定不后悔。现在付出代价绝对值得，因为到时候我们必永远与神同在。有耳的就应当听。弟兄姐妹，如果没有掌握这六个比喻，将来我们说不定感到困惑甚至失望。周一到周五，我们 St. Peter's 周围的写字楼，我们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他们来到伦敦努力的追求世界的财宝，但是如果他们一直找不到这宝贵的福音，他们不只是后悔，他们要丢进葫芦，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下个星期我们要开始一个新的福音施工，针对 City 里面的讲普通话的商人，尤其是那些不断成家的大陆人。那么下面的剩下的时间，我希望在小组中咱们可以想一想，在一个新福音施工的开始，迟来的丰收、渺小的开端、无限的价值，这三个原则，这六个比喻具体怎么可以帮助我们有实际的期待呢？然后大家回家之后可以自己想想，这三个原则、这六个比喻怎么要影响我个人的福音施工呢？我跟亲戚朋友的传福音等等等等。那么分小组讨论之前，要不我先带领大家做个祷告，咱们一起祷告。认识耶稣真的是我们一生中最大的福分。 主要我们知道我们不应当得到如此奇妙的宝贝，主要我们知道单单是因为你打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明白，让我们找到，让我们接受。我们谢谢你圣灵的工作，那么谢谢你不只是给我们如此奇妙的恩典，你也是给我们这样的一个使命，把你的话传开。主要谢谢你通过这些比喻，让我们不要有不切实际的期待。主要你让我们真的看到你的国度是无法停止的，不管我们个人现在面对任何什么逆境，我们可以知道你的国度是不断的扩大。谢谢你让我们定睛在将来的盼望。那么主要帮助我们在这里的弟兄姐妹，也帮助那些在大陆在世界各地的正在受逼迫的弟兄姐妹，帮助我们所有的人都真正的来有耐心等候将来的那日，然后真的刚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知道你还是会不断的持续的让更多的人来悔改来归向你。那么主要帮助今天所参加的飞行徒朋友们，主要我们恳求你来让他们也知道，主要借着圣灵打开他们的眼睛，让他们也得到这奇妙的珍珠，这宝贵的福音，让他们也认识，亲自的认识耶稣基督做他们的救赎主，做他们的君王。带领我们下面的讨论，帮助我们在新的一个福音施工的开始，让我们真的有实际的期待。谢谢你，向祷告奉主圣名，阿门。